所以我们看到五十四回，等一下我们看到文本的时候，基本上还是没有什么大事件，可是他在对比了，他开始把《红楼梦》过年的热闹的层次跟荒凉的层次开始对比出来。就是也许我们过年的晚上我们都在团圆，都在热热闹闹的，可是我们大概也没有想到这个社会不是每一个人都如此，有人可能在医院值班，有人可能在哪些地方值班，就是这个社会里面还有这些人，所以他就会对比出来。这个我们特别看到，就是大小说的文学层次他才会照顾到这么多的多的面。所以我们下面看一下这个元宵节贾母家里夜宴的这个文本就是真正看到他们在富贵的排场里面的这种场景。那因为贾母说要赏钱，所以贾珍贾琏就暗自预备了钱，听见贾母说赏，他们就忙命小厮赶快撒钱就往舞台上丢钱。所以我觉得这种赏钱的方法当然有他的民间的某一种喜乐的感觉我们今天大概不太会这样子。其实我小时候童年在庙口看歌仔戏常常有这种情况，因为那个时候的野台戏通常是社区里面的士绅阶级，比如说我们那边有四十四坎，就是做生意的这店铺，四十四家店铺，所以他们会比赛说他们哪一家有钱，所以过年的时候他们会请几个戏班来演戏。那我看过是三个野台演同一出戏，所以有一点比赛的意思，我们叫连台好戏。那我们小时候就很喜欢在底下跑来跑去这样。然后因为它是同一台戏在演同一段，比如说三台戏里面的演员在演同一段故事，你就会比较说哪一个唱得好，哪一个唱得不好，真的有一种竞争性在里面。然后台下就觉得哪一个戏台演好了，当然也可能串通就是戏班子说让我们有一点脸面，就放鞭炮然后说赏，然后就那个商家就会用他们的名字贴出钱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一张那个千，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千元大钞，就是百元大钞贴得满满的，然后就挂在那个舞台的后方放鞭炮的。那这个有一点像贾母现在赏钱，就是他是很直接让你感觉到有一种对戏剧演得好的鼓励。那我们今天大家很少看电影看一半说赏然后就贴什么东西去，你会觉得有很多的干扰跟打扰，因为慢慢把艺术表演跟娱乐分开了。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过去我们讲谢神或者演看戏，其实娱乐的成分大过艺术的成分，所以大家在一起开心，那并不那么讲究说真正艺术上的这个部分，所以他才可以就在满台上撒钱。那我们想现在如果一个演员在那边跳芭蕾舞跳得好得不得了，然后那个钱往上面一倒，我看他的滑跤都要滑倒了。那所以这些习惯大概都不太一样可是注意一下过去的这种家族里面对于表演艺术来讲，他那个赏钱，因为这些戏班子真的很可怜，他们有时候甚至没有什么收入的，他们就真的完全靠赏钱。那么所以这些，因为我们知道前面讲到这些戏班子小孩9岁11岁很多都是孤儿，那没有办法家里养不起就卖到戏班子学戏，挨打挨骂的。那么所以这些富贵人家老太太过寿啊，结婚啊，过年啊，唱戏的时候他们大概都会有赏钱那事实上真正给的工钱也是赏钱，也不太叫工钱的，就是这一请你来的这一个家最后会给一个红包，那多少也没有人敢开价，都是这个大户人家高兴包多少就包多少以前这种流浪戏班子就是一家家这样去演戏。所以贾母说赏，他们就忙命小厮赶快撒钱，那就听到满台钱响那个台舞台上全部是钱在响来响去，贾母大悦贾母就很开心，所以等于他自己也在玩。所以过去的观众你要安安静坐在那边看戏，他觉得怪无聊，因为他也要演戏，所以撒钱的时候或者叫好的时候都是他在演戏的时候。所以我们也知道说过去的这种观众跟我们今天不太一样，你要安安静静在那边听一个什么弦乐四重奏，不能够讲话，不能发声，根本他是受不了的，因为他们主要是他们是主角，所以他要看戏他高兴聊天就聊天，高兴嗑瓜子就嗑瓜子。那以前这种戏台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趣，可是有时候我也觉得很特别，我记得小时候的歌仔戏对我到现在都是印象非常非常深，因为上面飞机在飞，然后旁边 那边烤香肠的、西巴辣的什么都有，然后那个演员要让你 注意他在唱东西真是不容易。那通常你真的会专注的去看，那个绝对是好演员，就是身段了不起，唱腔了不起，因为他要跟旁边所有的干扰竞争。所以有时候我常常会跟现在很多表演艺术里面的演员讲说，你们现在演戏太容易了，因为没有人打扰，然后只有掌声。可是以前台下根本你演不好根本没人理你的，你一个人在那边怎么唱都没有人看也没有人听的，所以他必须卖力啊，必须卖力。他也把舞台放在野台里面接受一个大考验啊，接受最大的考验就是你在这个周遭环境当中，那么怎么锻炼出个人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吸引别人注意的能力出来啊，不管是唱腔或者是身段，他都必须要别出心裁才行啊。好，所以我们看到贾母很高兴以后，贾珍贾琏就起身啊，就站起来。我们看到底下的佣人非常聪明，只要看到贾珍贾琏站起来，小厮们赶快就把一把的乌银新暖壶递过来。好，乌银是银子做的酒壶，这种酒壶银子老了以后会发出一种暗的乌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你在古董铺里面看银子啊，那个银子新的时候跟旧的时候差别非常大，就是旧了以后它上面会有一种沉暗的颜色，即使你用方法去洗它，基本上它都会有一种垢，银的垢。所以就乌银就是表示是老的银子做的酒壶，那新暖刚刚暖好的这个壶，就是因为是冬天酒要喝热的，所以要随时放在热水当中，所以它是刚刚烫过的酒拿过来。那贾琏就捧在手里，因为贾琏是弟弟，贾珍是堂哥，所以就跟了贾珍先到李婶的席上，因为李婶是客人，就是李纨的这个婶婶，去跟他敬酒。那躬身取下杯来，回身贾琏赶快斟了一杯，然后就到薛姨妈席上也斟了一杯。所以有没有发现在宴席当中不是先敬自己家的长辈，先敬客人。所以李纨的婶婶是客人，薛宝钗的妈妈薛姨妈是客人，不是贾家的人，所以你要先敬，一定是先敬客人再敬主人。所以我们小时候如果家里请客，你先拿来跟爸爸妈妈敬酒，客人走了你就挨顿打，因为你要先敬客人的，你不能先敬自己的爸爸妈妈啊。所以这里面大概都有很多的讲究跟规矩在里面。那到了薛姨妈席上也斟了一杯，两个人忙起身笑说，二位爷请坐着吧，何必多礼啊。所以客人很客气说，这么冷的天气你们好好坐在那边看戏吃点东西，怎么那么多礼貌还来敬酒啊。可是这种大家族的规矩是他不能 不去敬酒的啊。所以这个李婶跟薛姨妈就说，两位爷少爷请坐着吧，何必多礼。所以除了邢王二夫人满席都离了席。好，注意这是一个我们今天不太容易懂的场面，不是有十几桌吗？十几桌里面除了王夫人邢夫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等于母亲辈啊，贾琏的妈妈就是邢夫人，所以他们不必动身，其他人全部站起来了。因为这两个少爷站起来了，其他人全部站起来，因为都辈分比他们两个低。所以你看到这里面就是规矩，就是你看你吃饭的时候你一直要很注意看说哪一个人站起来，那个人站起来因为你辈分低你就要赶快站起来，如果你还大拉拉坐在那边人家就会觉得失礼。好，所以这些都在讲这个家族平常不太聚会，可是聚在一起的时候它是有这么多规矩在里面。所以大家都离了席垂手旁立，就规规矩矩站在旁边站在那里。